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啊！今天在这个传统教会年历称为降临期 Advent 的第二个主日啊，也很高兴能够听到 Jerry 弟兄的见证啊，挺不容易，但是神给他考验了一路一路，但是他都通过了啊，凭信心来通过啊，这个非常感恩。好，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称颂你，因为你是何等美善、圣洁、有恩典的神。你爱我们，你不愿意见到我们死在罪中，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独一的孩子，来到我们的中间，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奴仆，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实在是最大最高，牺牲的爱。求你特别是在这个圣诞的日子，这个不是叫我们不是仅仅来过一个假期，乃是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多多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救恩，也教导我们怎么来回应你。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奉你的名来聚会，来要听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开我们的心，叫我们可以听得进，听得懂，也听得愿意，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2007年的1月12号，有一个很冷的早晨，一名的男子在美国华盛顿Washington DC 的一个地铁站里面，他开始拉他的小提琴，他开始拉。这个琴手一共演奏了6首巴赫的作品 Bach 啊，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音乐啊。Bach 的作品是非常精彩，他的作品是很难弹，很难演奏。这名男子一共演奏了45分钟，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由于正值繁忙的时间，有数千人经过这个地铁站来乘地铁，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在上班的路上。在这个提琴手演奏家演奏的45分钟 里面，只有7个人停下来，停了一位，大约有20个人给他钱，但是放下钱以后继续来走了。这个提琴手一共他得到了$32 $32 American， 但这个提琴手他表演完毕以后，周围一片的寂静， 没有人注意到，也没有人鼓掌。Jerry 刚才受到的掌声比他多了哈，也没有人想前跟这个提琴手来赞赏他，说他表演得很好啊，你做得很好，你很棒啊，这个给你这个 two thumbs up， 没有人怎么表示。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小提琴手他的名字叫 Joshua Bell， 约书亚贝尔。 Joshua Bell 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家之一，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他当天用的这个提琴价值是350万美元的提琴，我不知道是什么提琴啊，但是 3.5 million US violin， 可以知道这个音乐家不简单，这个提琴更加不简单。他弹的作品 J.S. Bach 的作品是全世界认为最复杂的这个作品之一。大家知道吗？在他当天在这个华盛顿的地铁站表演的前两天，这个提琴手 Joshua Bell 他刚刚在 Boston 的一家的剧院里面开了一个音乐会。当天晚上这个音乐会的所有的门票都售空，票价是多少啊？平均每一张票的票是100美元 100 US。 大家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真的故事啊，不是虚构的。Joshua Bell 他隐藏他的身份来演奏，其实是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安排的一个特别的社会的实验 social experiment。 他们要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不恰当的空间，一个很平常的环境，人能否注意到美丽的事？我们是否会停下来欣赏它？我们是否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识超凡的事物？当天数千人经过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地铁站，差不多所有的路人竟然错失了这个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的表演。但是这个表演是免费的，你要看这个表演前两天你要花门票100块才可以听得到，但是当天免费，都没有人知道是这个竟然是一个世界五名的提琴手。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会否对圣诞节有同样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的周围啊，就是在这个厅里面呢，就房间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有圣诞树。你如果你去商场那个 mall 啊，无论是什么的 mall， 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圣诞的音乐，对吗？啊，你看电视啊，电视上的广告啊，都已经看到这个 Christmas special， 就是我们所有周围的事情已经提醒我们 ，It will be Christmas， Christmas will be soon， 就是圣诞快来了，快来了。 啊，可能你们家了已经就是包置好了，会会火哈、啊。我还记得就是以前呢，在我还没有退休以前，在像我在啊。Edmonton 的时候，我还没去香港牧会的时候，我们家了很多年前就买了一棵的生番树，塑胶的，所以每一年都可以用哈、啊，不是太环保了，但是每年都可以用，因为就是刚以前呢，就是还没做牧师以前，还时间多一点。但是后来做了牧师以后就没有时间，差不多到平安夜当天才有时间来，就是将这个圣诞树从这个盒子里面就是拿出来，来装啊，安装这个圣诞树这个包子，这个布置好以后，过了圣诞还没有时间来插，一直到复活节才有时间。所以我说我的圣诞树啊，每一年是放4个月，所以很好的，很经济的。我们很忙做这些，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圣诞节要送礼嘛，要买礼物了啊，就想今年要送给多少个朋友啊，亲人啊，还要买什么东西啊，买什么礼物啊，去年是送这个的啊，今年应该送什么呢啊，就是我们广东人就说，就想到头都大了啊，头晕啊，我很忙，做牧师了不是不忙啊，牧师其实是比一般弟兄姐妹更忙，教会怎么活动，我刚刚我进来的时候杨牧师就告诉我这一段的时间教会很多很多的活动，我可以明白的，我绝对可以明白，我们做牧师也忙，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的活动来准备过圣诞，很忙，但是我想我们是否错失了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当天数千人经过这个地铁站，错过了这个世界有名的提琴手的表演。耶稣基督降世是神进入，我喜欢这个英语的字叫 inbreaking， 就是神 inbreaking 进入人类的历史里面， God inbreaking into human history， 神进入人的生命当中，可以进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为他们的生命带来出路。所以今天在这个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我希望可以就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来看当神进入 inbreaking 人类的历史的时候，为人生带来什么的出路。我们会分第三段来看，第一段我们看到了就是从26节到30节，这里告诉我们圣诞带来是什么。我们看到28节，我们看到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到加利利拿撒勒勒的城镇里面去，到玛利亚的家中来宣告他，以宣告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你好，主与你同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天使哈、啊，在旧约里面也好，在新约里面也好，特别是在旧约，人见到天使其实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不圣洁，见到神或者是见到圣洁的神的代表天使的话，会非常震惊的，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玛利亚她当她见到天使的时候，她 他就很惊惶。天使怎么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我来接你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在神那里蒙恩了。当天使加百列到玛利亚那里的时候，对他说你好，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加百列称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她一再重复蒙恩这个字。天使的宣告是本来使玛利亚非常的害怕，我们知道她宣告就是玛利亚他是许配了给约瑟，但是他还没有，我们中国人叫过门，还没有结婚嘛，是订了婚但是没有结婚。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还没有过门的订了婚的女孩子，我们知道玛利亚当时是很年轻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就是想可能说认为玛利亚当时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一个青少年 teenager 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人的上一代特别是在农村里面，他们很年轻就结婚了所以很多都不懂事的一个少年人就结婚了所以在以后的日子是慢慢就是结婚以后才学识，不单是怎么做一个做人的妻子可是怎么做人，你还是刚刚懂得怎么做人，一定要承担一个家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玛利亚还没有过门，还没有结婚，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大家可以想象几千年前的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当时的社会是非常保守，一直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面，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女孩子怀孕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很一个可以说是很羞耻的事情，影响一个家的名誉。不单止，其实玛利亚很害怕的，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理一个很大的重担。他怕什么？第一，在当时的传统里面，礼仪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他要娶一个女子，所以这个女子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已经怀孕的话，他就可以有权解除婚约，取消了 cancel， 他可以，这个男孩子不用借这个责任的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很清楚的。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21世纪在加拿大西方的世界里面，未婚妈妈其实是很平常的，对吗？现在这个社会很平常，所以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在你认识一些的女孩子她还没有结婚，但是她肚子已经很大了，所以你就不用问她爸爸是谁，这就不可能问的，你不应该问的，你问就有你就有麻烦了。但是在以前这个社会，不单是在犹太，在中国都不行的，很严重的罪。所以玛利亚会担心会否约瑟会离开他，会解除婚约。如果解除的这个婚约的时候，玛利亚可以怎么办呢？当时这个女子她可以一个人带这个孩子可以生活吗？是不可能的。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是很重很大的心理的负担。但是如果是平常的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可能她听到这个消息是会精神崩溃，她可能会说 怎么会有接种的事，接种的事情啊？天使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的时间来考虑考虑怎么办呢、啊？不会。我们知道玛利亚她怎么说、啊、在最后我们看到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回答是什么，她是说，我是主的婢女，愿这事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她有平安，天使带来的这个消失，一方面是一个很震惊的消失，但是另一方面，玛利亚她心里面有平安，她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际遇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困难、冲击，甚至有危险，但是因为有圣诞，基督的来临，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在遭遇困难、在危险的时候，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得到平安。其实反过来说，人生一帆风顺，没有困难，没有冲击，没有危险，并不代表平安啊。我们众人的传统啊的思想就是说，平平安安啊，平平安安，没事都可以了，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平安，这个是很表面很肤浅的平安，就是不信主的人都懂的平安。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平安不是在乎这一些，但当然我们不希望就是说有遇见危险啊，有困难的冲击，你不用祈求这一些东西了，没有人祈求神了、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多一些的危险啊，啊，没有人这样祈求的，我也不会鼓励大家这样祈求。但是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们都会求这一些东西，对吗？那么基督徒所享受的、所能得到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说，无论是在困难、在冲击、最危险里面，我们仍能感到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我们就有平安。这一种平安是很特别的平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神所赐的平安，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想不到的，我们不能想象的平安。因为为什么？因为这种神的平安，神所赐的平安，就是在神里面，神之子的平安 ，His peace。神。”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说，神对艰辛依赖他的人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我们艰辛来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十分的平安，神同在的平安，正如神与玛利亚同在，给他有平安，就给他的人生有出路。1864年黑暗的冬天，就是当时是美国内战期，这是期间，在 Virginia 州的 Petersburg 一个地方，南军与北军正在这个战争当中。南军的由这个李将军 Robert Lee 带领，北军就有这个格兰将军 Ulysses Grant 将军带领，两军在对垒。当时美国的内战已经进行了有3年半的时间，战争已经由正面的进攻。编为在煎熬中的漫长防守。一天的晚上， 李将军的一个部下，他受到了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刚刚诞下一个男婴的孩子的这个消失，于是呢，这个消失传遍这个南军的营中，这个南军很高兴，到处都燃燃起萤火来庆祝。哇，北军呢就看到远远这个南军，他们的营就是有火嘛，哇，就非常紧张，会不会他们会打的攻进来了，感到很紧张，所以这个格兰将军就派人去查明这个，看这个究竟是什么。这个探子回来了以后，报告李将军，是报告说原来是李将军的一个部下得到一个男孩，所以南军他们燃起这个萤火来庆祝。切巧，原来格兰将军与李将军这个部下以前在美国的斯典 West Point 军校是同学，大家是一同来就是这个受训训练作为军人的嘛，所以是彼此认识的。所以格兰将军就说啊，是我的老同学，他有孩子了，所以呢我们也要点起这个萤火来表示我们的敬意啊。所以南军点火了以后，到北军点火，当天晚上双方连绵不绝的军营燃起熊熊的火，但是没有发过一枪，没有人开枪啊，没有骂战，没有征战，只有明亮的光，庆祝一个婴孩的诞生，和平的光驱走见证的黑暗。各位弟兄姐妹，基督的诞生的光明突破我们人生当中的黑暗，带来上帝的和平，使我们的人生有出路，这个是第一。我们看第二点，31-33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你将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要伟大，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宝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王国没有穷尽。圣诞证实了神的应许。我们看这个圣经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主诞生前的586年 586 BC 犹大国的被这个巴比伦所毁灭，犹太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所以流亡了，在外邦，特别是在巴比伦，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但是经过当他们回归的时候，神的应许出现了一点的生机。我们看到波斯王古列允许犹太人回顾他们的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城，但是在他们重建耶路撒冷以后，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神没有显神迹，圣殿重建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犹太人也经过几个外邦的国家来统治，但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应许，所应许的弥赛亚好像还没有来到。这个弥赛亚没有来统领犹太人反攻罗马的政府，犹太人 仍旧在罗马人的统治以下。很多的人因为等候太久了，来放弃了盼望，也无法来领悟到神所应许的奥妙。但是神的应许总是何时何以永不落空的。我们知道后来神的应许终于来临了。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拣选的玛利亚成为他的儿子耶稣的母亲。我们知道玛利亚其实也是大卫的后裔。玛利亚与约瑟本是住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但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王 Augustus 欧古斯登下旨叫全国的人民都登记户籍，其实是来可以再加更多的税要他们交的这个统计。约瑟与玛利亚也从加利利北方的加利利到南方去，到犹太，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就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耶稣。于是弥赛亚的便降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就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地方。如果大家曾经去过圣地，就知道如果你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也会去这个伯利恒。但是现在伯利恒呢是在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统治这个管理下，这个耶路撒冷是在犹太人的统治。本来伯利恒是一个犹太地的一个小城，由伯利恒又称为大卫之城，因为大卫就是在这个城出生，也在这个城生长。我们想到在耶稣降生前的700年，神的先知弥迦就预言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了，你在犹太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他的根源是亘古太初就有。先知告诉我们，这位降生的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就实现了神的应许。耶稣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是叫他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就是约书亚 Joshua。 所以今天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读新约的时候读到耶稣这个名字，他们是读 Joshua，就是这样。捉索这个名字是什么？就是拯救的意思。因为弥赛亚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将神的平安赐给与自由带给世人。耶稣来作为弥赛亚，他的使命不是叫百姓从在军事上从罗马从外邦人的政权里面解放。耶稣不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所以圣诞节就证实了神的应许为世人提供出路。各位弟兄姐妹，今年的圣诞节我会鼓励大家留意神如何在你的生活中赐福于你，为你和你的家人在种种的困难中提供出路。好像当年神为玛利亚提供出路， 证实他神的应许是真的。我们看第三方面，第三十节到三十八节，圣诞是出于神的大能。三十七节，天使说，因为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在圣诞就告诉我们是出于神的大能。当玛利亚提出一个问题问天使的时候，怎么我还没有出嫁，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解释了，我都怎么可以怀孕呢？所以天使就说，圣灵又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伏庇你，因此那要出生的圣子将被称为神的儿子。然后天使就告诉他，他的一个亲人啊 Elizabeth 在老年也怀了男胎，那称为不能生育的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我们知道后来Elizabeth 她所生的孩子我们就知道了啊，是约翰，西晋的约翰啊。有人说啊，他查这个家族的这个家谱啊，其实可以说西晋的约翰可以说是耶稣的表哥，也是耶稣的先锋。天使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依据是不带能力的，童贞女怀孕生子道成肉身，在人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玛利亚相信这个是出于神的大能，所以是必定成就。但是有一个关键，神拣选玛利亚，但是玛利亚还是可以做出选择是否跟随神，奉承神的旨意，或者是不走神的路，他有选择的。虽然当时玛利亚还是很年轻，她的人生的经验尚浅，但是玛利亚愿意信靠神，顺服神的安排，被神使用去成就神大能的工作。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三十八节，他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玛利亚不只是被动的接受圣灵啊感孕，就是圣灵在她身上的工作了，其实她是选择成为神的使女，神的仆人。他不仅让神借用他的身体，同时我们知道玛利亚也甘愿冒险。我们刚才提到了，玛利亚作为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她要怀孕是要冒很大很大的险的。她不计代价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知道他在身孕非常重的时候，他到了伯利恒以后，当他生下孩子的时候，当孩子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以月子逃到埃及。我们知道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告诉我们，后来这个危险解除以后，他们就回到拿撒勒。所以玛利亚作为耶稣神的儿子的母亲，其实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啊，所以不是很容易的，不是有一个很一帆风顺的哈、啊。哎呀，你作为神的儿子的母亲是多么荣耀啊！哎呀，你地位多么高啊！哎呀，很好了、啊，这个是一个福分，是福分，但是挑战多么大，很危险的。玛利亚不但是耶稣的母亲，我们知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以后开新约的时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后来更成为初期教会的中流砥柱，他成为使徒们的良师益友，神借着使用他的信靠顺服来彰显他的大能。各位弟兄姐妹，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可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当神的时机临到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信靠顺服，尽你的本分来成就神的大事？杨牧师非常明白我说这一句话。多年前，当杨牧师领受要开一个新的教会的意向的时候，他不能看到有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可以说是成就，但是他愿意被神使用，也等了很多年，也辛劳了很多年，很辛苦很多年，但是他愿意心靠顺服，尽他的本分来守，来努力，来侍奉，来成就。就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他个人的一个雄心，是神的工作。大家如果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会听过有一句话，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人生在世，必遭遇患难，如同火生飞腾。”啊，我们读约伯记的这一句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困难不会在圣诞的时候消失的无影无踪。圣诞节意味到耶稣会赐我们平安，他的神的应许与神的能力会赐给我们，来面对我们一切的困难与困境。因为神爱世人，他甚至将是来亲身体验我们的痛苦、患难与生活，并赐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使我们的人生有出路、有生机。这个就是圣诞带给我们的应许。在这个圣诞节，在我们忙于做这个、做那个来庆祝、准备庆祝的时候，不要忘记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就是神为我们带来平安，为我们带来出路，让我们牢牢来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求神祝福大家，赐福给大家，也祝大家有一个蒙福的一个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就赐给我们圣诞节。在我们准备过圣诞的时候，在一切的忙碌的活动里面，求你教导我们来注目于圣诞的真正的意义，就是道成肉身，你的儿子为着你爱我们的缘故将施为人，叫我们紧紧抓住你对我们的应许，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依靠你，来面对你给我们的挑战。 叫我们就是很艰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仍能来经历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与盼望。感谢天父，求神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